咱们今天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还有一点时间吧，还有点时间，那我们看有没有问题哈，有问题的话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说，有位师父说回向时，成就者的回向才有用。普通凡夫或者普通的修行人，比如现在学会的在家修行人，回向的利益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利益。只是对自己的慈悲心的串习，与你刚才所讲不同。弟子每天给同一个人回向，但是似乎效果不大。问题在哪里？是弟子修行不好，业障深重的原因，还是没有成就的原因？如果给人回向都得不到利益，那给看不见的三恶道众生回向而得到利益，似乎不能成立。这个回向呢，不是说只有成就者才有用。这个我们所谓的有用呢，可能是在我们的期望当中，应该是比较明显的那种啊，想事物有用。但是就是说，我们回向有没有用呢？当然有用啊。第一个呢，是对自己有用啊，是对自己的这种慈悲心的串习啊，或者通过回向的方式把这个功德存储好，这个是有用的。还要对所有的众生都有用，只不过这个所谓的用呢，可能它是这个就是说逐渐逐渐的去体会的。那么如果我们不断的回向，不断的累积的话，那么这样一种这个效果呢，会逐渐逐渐显现出来。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所有的因缘具足了，即便是这个普通人，凡夫人也好，凡夫的出家人也好，还是凡夫的在家人也好，这个回向的利益都很大的啊，都非常大。这个是佛陀在经典里面讲的，说不是说只有成就者回向才有用，是这样。只不过成就者的他回向的一种用，比我们凡夫人回向的用可能就是说要明显一点，但是凡夫人回向肯定是有用的，这个毫无疑问。就像这个有没有用呢，就像这个农夫种庄稼一样，那每天去浇水啊，每天去施肥啊，到底有没有用呢？那我们说从每天的这种看起来没什么用，好像就是说是没看到它嗖嗖嗖嗖嗖的往前长，是这样，也没看到这样突然一下子就结个大果。但是肯定是有用的，每天这样去做的话，它逐渐逐渐它这个用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就回向呢效果不大呢，可能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就说是那种这个就说期望太高，有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就说是这个各种因缘吧，反正就说是这个不一定马上现前，但是这个不一定马上现前那么明显的果就是说不能说明它没有用，是这样的，它肯定是有用的。而且有些时候这个用呢就是持续性的去积累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在成长，然后对不断对众生回向呢众生也有利益。所以只不过呢有些呢就是说是已经起到作用了，但是呢可能我们没有看到，比如说我们回向给恶趣的众生，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回向的缘故，很多这样一种恶趣众生他已经解脱了这个也有有些呢可能是不太明显，但不管明显还是不明显，反正我们要去做不能因为就是说是不明显我们就不做，明显呢我们就使劲做，是这样的。不管是明显不明显都要做，这个是要一个持续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肯定是有用的。第二个问题说，因默学梦见自己的母亲骨瘦如柴，口唇干渴，心里特别难受，不但为她做善法和回向，不知是不是自己太执着相。这个执着相呢，就当然该执着的就执着，这个没有什么如果梦见母亲这样一种状况很难受，给她做善法回向非常有必要这个当然是有必要。上师老人家在很多地方讲的时候也这样讲过，如果有的时候出现一些比较特殊的梦境的时候呢也可以在这个醒来之后给她修这些修，有的时候修百字明有的时候修观音心咒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做一些这个其他的善法这方面都是需要的。那么这个不是说是这个和执不执着相没有什么这个关系，因为凡夫人都是执着相如果我们不执着这些相，就会执着这些其他的相都会执着相。所以这种执着相呢，一方面是诚心为了利益自己的大恩母亲的，一方面来讲呢也是为了自己的这个修持善法，所以说这种执着相呢也是可取的。第三个问题说，关于回向的方向，回向时先以圆满大菩提之因，再回向自己的暂时世间所求，这样是否如法？这样是可以在很多地方上次也讲了，可以这样，首先是整体回向于众生成佛，然后再回向自己暂时的一些修行，乃至于自己暂时的世间的一些所求都是可以的因为它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它是随着自己的心嘛，你自己的心怎么样去想，它就会朝这方面去发展。 第四个问题说，弟子在修上师瑜伽时，观想四灌顶是马上就打哈欠、流眼泪，请问怎么对治？这个也不需要什么对治，继续修就可以了，是这样的。继续修的话，就是说自己修到反正持续性的修，这些来讲的话，修到后面的话，这些都不会有，而且，不但不会有这些打哈欠、流眼泪的这个情况，而且会产生这些觉受，会产生很殊胜的法喜，会产生很多很多殊胜的功德。第五个问题说，请问回向善根后，若生了嗔心，之前的善根是否会被摧毁？那么这种观点呢，就很多不同的观点，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种观点说，如果回向完之后呢，这个善根不会再被摧毁了，因为它已经回向了，是这样。回向了之后，它已经保存到一个地方，它不会再会摧毁了。有些地方说呢，只要不是以这个空性摄持的它即便是回向完之后呢，也会被摧毁的说法是有，是这样的。还有前面我们讲了，就第一种来讲了，如果这回向完之后呢，这个善根已经相当于已经回向出去了，那么自己呢就不会被摧毁，也不会再会摧毁了。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们教诲说，做了善法马上回向的必要性之一，就是当你没有回向的时候，如果突然出现一个这样一种这个突然出现一个委员呢，就把这个善根摧毁掉，为了保护自己的善根，马上回向。如果是这样讲的话，那当然就说明回向的善根，那就不会被再委员摧毁的意思，是这样的，这个说法比较多一点。第六个问题说，既然善根可以像农民分享成果一样转向给他人，为什么恶业不能转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缘起的缘起力，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法界的这个利用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善业呢，就说是这个通过回向，它的善根呢可以通过善心来做这些这个回向，那么通过这些法界缘起力啊，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力等等，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这个给予。恶业呢它不具备这样的缘起。佛菩萨也不会就是说加持，然后呢就恶业本身呢它也不具备这样一种可以回向给别人的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功用。所以说呢，在这个世间当中，虽然都是有为法，但有为法和有为法之间呢，有的时候从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作用来讲是不同的。比如说都是色法，都是色法的话，就是说这个水这个色法的作用和这块砖的这个色法的作用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它这内部当中虽然都同样都是色法，但他们是自己的作用不同都是根，那么眼根和耳根它的作用不一样，是不是？虽然都是有为法，但是呢，这个善和恶呢，善法呢，它可以得到安乐，它可以做回向，但是恶就不行，恶就不能做回向，是这样的。然后呢，第七个问题说，请问回向之理，如果是善心摄持的恶业，能回向吗？比如大悲商主杀了短毛商人。这是大善业，能回向吗？但是佛陀还是感受了杀生的果报，这个怎样圆融？还有，如果我们偷不愿布施的亲人的钱去放生，怎么回向呢？善心摄持的恶业，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是这样的。善心摄持的恶业其实是善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在前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你这个业是善还是恶，不是看他做了什么，而是看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摄持的。那么如果你所做的比如说是大悲商主他杀了短毛黑人，看起来是杀了人，是一个恶业，但是呢他是用这个大悲心摄持的，很强大的大悲心摄持的，所以说他这个业呢，表面上的这个恶业其实呢 本体上它是一个大善业。大善业为什么不能回向呢？大善业肯定可以回向的，是这样的。那么至于佛陀说感受杀生的果报这一说，那么这个有两种理解。两种理解的话，就是第一种理解是按照共同层的理解，共同层的解释，比如说这个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这个公案，这个公案如果是放在因果不虚，放在业因果这个共同家庭里面，他就要解释成这个是杀生的时候他必定他是伤害了众生的生命，这一部分呢是对众生有害的，所以说呢他是业果不虚的，这样的。那么如果把这个公案放在这个了义的教法当中，那就不能这样解释了。如果是放在了义的教法当中呢，这个公案说佛陀他杀了短毛黑人然后受了果报，我们就是说这个就属于一种这个给这些就是说世间的众生一种示现因果不虚就是一种示现，他不是真实要受报。所以说因为这个共同家庭当中他不会讲的那么深的，不会讲到这些这些示现这些，你在那个地方提前讲示现了别人说就是说对这个业果不虚就产生不了这个定解了。所以说我们就看到这个规律就是这样的，在业果不虚的这些公案当中，不管是龙树菩萨也好，还是释迦牟尼佛说他感受到这个 檀香刺刺入这个脚也好，绝对不会提这个是佛陀的视线，他就是很肯定的说，连佛也要受报，连菩萨也要受报，何况是我们呢？是这样的，说他在那种，他在那样一种这个场合当中，他这个当时在讲共同虔心，他还没有讲到这些很高深的这些佛菩萨的大悲方便呐、啊，这些很多很多，就是说他在讲那个共同的基础的时候，他一定要强调，他一定要让我们知道这个业果是不虚的，千万不要随便造罪，是这样的。但是呢，你讲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你成佛了，你连这个业还没消尽，你拿什么成佛？你凭什么可以成佛？对不对？就你成佛了之后，你所有的障碍要断尽，一切障碍要断尽，一切的这个智慧要升起。但是呢，你看你成佛之后呢，你以前的这个业还在受报，为什么受报？就说明你相续当这个业没有断尽。如果你的业没断尽，说明你的障碍还没有尽，那你不是真正的佛。所以说，在讲了义的这种佛法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成佛了，如果成佛之后，就绝对没有丝毫的还可以让你受报的因素，一点都没有。烦恼障的种子、烦恼障的习气都干净了，所知障的这些习气都干净了，哪里去找到一个业还存在呢？所以说那个时候怎么安利呢？那个时候大乘的教法中说，这个纯粹是为了利他的一种视线，他自己没有，完全没有这个业，但是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他可以借助他以前做过的一个事情，说，哎，我以前做过的事情，现在我受报了。它其实就是纯粹的一个利他的一个方便而已，啊，纯粹一个利他的方便之间的，所以二者之间就是它的层次不同，层次不一样。它在讲共同虔心的时候，为了给众生安利一个业果不虚的一种啊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它是必须要这样讲。然后在讲视线的时候，要讲到佛菩萨道的功德，和讲到大悲心的功德，还有就是这个业，如果你大悲心摄持，它绝对是善业的。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是这个成佛之后的大悲心为了利他的话，他可以这样实现，他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来讲呢，他就变成个善业的。然后呢，如果是偷不愿布施的亲人去放生呢，不愿布施的亲人的钱去放生，这个也是一样的。如果这个亲人他就是很吝啬，他不愿意放生，那么你呢就为了悲悯他，然后把他钱偷出去，帮他买生，帮他放生，这个就变成善业了，这个不是恶业。看起来是一个偷盗，但其实是一个善业。这些讲的主要是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啊，在讲菩萨戒的学处里面会讲到这样的。在咱们大圆满前行里面也是提到过这些。如果通过贤善的依乐、殊胜依乐摄持的话，它不会成为这个恶业的。所以说怎么回向呢？就把它当完全就是善法嘛。我们就把这个大善业呢回向给成佛，那个是完全没有丝毫问题的。然后第八个问题啊，最后一个问题的时间到了，然后请法师开示一下发愿，因为回向是回向菩提很明确。发愿呢，其实来讲的话，上师老人家在这个里面也讲了，发愿和回向某些方面呢是这个相似的，只不过发愿呢是我想要把这个三根，提前我想过这个三根要怎么用，相当于预先的话做一个设想，做一个计划啊，这个是发愿。然后回向呢，就做完之后呢，我把怎么用这个善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发愿它也可以和回向一样，我发愿成佛，我这个善根是为了成佛，我今天要去听法，所以我提前发这个愿，发这个心，所以说我就把这个我所这个什么我的目标很明确。那回向了这个功德得到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功德回向成佛，所以这个是一样的。所以发愿和回向某些方面的目标是一样的，既可以发愿成佛，也可以发愿成菩萨。有些人那些发愿成为这些世界的尊主啊，这些都是可以。回向也是一样的，我既可以回向成佛，回向成为菩萨，可以回向这些都可以。所以说只不过呢，一个是在做法之前一个是在做善法之后一个是还没有善根摄持，一个是有善根摄持，这个二者之间呢有这样的差别，这样的。好，今天我们就回答到这儿吧，是这样的。然后呢，下面我们就回向功德了。那么在回向之前的话，在这个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呢，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正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住这样的正念当中，你心间诵回向文。苏伦德月唐家热巴女多列列巴赞南巴学将杰格拉去瓦农出巴这边做你做瓦做瑞修